欢迎收听
《小黑屋故事》。
A 岛电台一。A 岛电台新闻：今日，公安局接到王先生报警电话，他称自己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邻居李女士。有时还会闻到隔壁传来臭味。警察在结束聚会后立即派遣人员对李女士的住处进行搜索。一名警员在搜查时遭到不明肉块袭击，同行警员立即将肉块击毙，无其他人员伤亡。负伤警员目前并无生命危险，但失去了语言能力，且表现出对生物的攻击性。医生表示并无大碍，治疗将持续进行。案发现场的房东表示，若李女士不能在本月按时缴纳房租，她将会对该房间进行清理。愤怒的房东接受了采访。
墙上、家具上都长满蘑菇，那块肉中枪喷得到处都是。我早就说了不能在这儿养宠物，要是我见到她，肯定得跟她要罚款。
欢迎回到 A 岛电台新闻。陈女士说，她今天乘联客交通的公交车出行时，竟然发现公交车无人驾驶。当时车上有五个小孩子、十几个成年人和三名穿着热光学迷彩的生物。她认为这是联客交通不负责任的表现。
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心里肯定不好受嘛。万一出现事故怎么办呀？这是拿我们的生命不当回事呀。联客交通应该对我们进行赔偿，对司机进行处罚。
我设记者联系到联客交通的负责人刘先生，对方表示会对涉事司机进行严肃处理。对于陈女士提出的赔偿要求，刘先生称其无法做主，需要向上级请示决断。陈女士怀疑这次无人驾驶事件可能和联客交通之前的公交车消失案有关。据联客交通提供的资料，该公司本周有三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神秘消失，造成至少56名乘客失踪。截止到目前，已有一名自称乘客家属的人报案。在此，我们希望听众们也能帮他一起寻找有关线索。以下是其提供的资料。
寻找一个边长50厘米的正方体深黑色的盒子，上面雕刻着狗、猎鹰、胫骨、鱼叉、月亮、牙齿，盒子封闭完整。如果发现盒口已经打开，请拨打我的电话通知我该物品的位置，之后去触碰盒子，你不会有任何危险。
A 岛电台新闻：赵女士今晨在上班途中受到袭击，路人紧急拨打了120。15秒后，三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对赵女士进行急救处理。目前赵女士仍处于昏迷状态。随后赶到的警方在询问有关袭击者的情况时，目击者表示未能辨认出面部特征，但可以看出是一名裸体女性。警方尝试调出路口的监控，不幸的是事件发生时的录像已被删除。警方正持续搜索袭击者，并积极收集目击信息。前天报道的李女士公寓事件有了新的突破，警方从肉块组织中获取到 DNA 样本，已确定和李女士相同。鉴于目前李女士仍处于失踪状态，警方仍然无法起诉李女士。其私自饲养攻击性宠物并造成警员受伤的行为，可判三年以上1297天以下的有期徒刑。欢迎回到 A 岛电台新闻。周末没有新闻，外面一切正常。今天是和平的一天，所以在家里好好待着，封好窗户和门，用钉子、木板或者钢板。如果有人敲门，请不要开门。如果听到外面有尖叫声，请不要尝试出门查看。如果听到外面有咀嚼声，请不要尝试出门查看。如果听到外面有切割声，请不要尝试出门查看。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窗户封死。享受和家人相伴的时光，梦乐玩具公司向你推荐寻梦大富翁游戏，大人和孩子同样可以享受到游玩的乐趣。今天非常和平，所以我们应该待在家里，做一些好吃的饭菜，红烧肉、水煮鱼、肉末茄子、青椒肉丝，但是请不要吃胡萝卜。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吃胡萝卜。如果你的电视播放了奇怪的节目，请不要吃胡萝卜。如果你看到网上有奇怪的留言，请不要吃胡萝卜。如果你的孩子正在预知未来，请不要吃胡萝卜。今天外面很正常，你可以收听本台新闻，或者游玩梦乐玩具公司的尸体大乐透。祝您今天过得愉快。A 岛电台新闻，我社今日收到康源医疗的信息，之前受到肉块攻击的警员突然失控，试图攻击为其治疗的医生和护士，医生在与其搏斗过程中将其肢解，警方判断医生为正当防卫，目前受害警员的尸体正被分装在专用器皿中冷冻储存，康源医疗表示可能会将其尸体用于科研以及器官移植。下面依旧是康源医疗的新闻。之前赵女士上班受袭案的凶手已被发现，一名猎人在公园中打猎时击倒了一名裸体女性，赶来的警方在其指甲中找到了受害者赵女士的 DNA 组织，据调查该裸体女性于两周前登记死亡，其尸体由康源医疗回收处理。康源医疗表示，此次尸体出逃显示出他们的安保措施存在漏洞，他们对于给社会和群众带来的危害感到非常抱歉。今天晚上警局举办了盛大的派对，以庆祝赵女士受袭案和公园连续杀人案结案，同时向逝世的警员表示追悼。欢迎回到 A 岛电台新闻。今日阳光街发生一起惨案，一名男子将妻子的一对眼球挖出之后对其进行持续的殴打，邻居王先生听到动静后第一时间报警并上前阻止行凶者。据悉，行凶者姓李，今年35岁，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王先生告诉记者，李某在殴打妻子时大喊着世界不正常，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实存在。警方称其行为可能与最新型成瘾性药物有关，吸食该药物的人会产生幻觉，并且会对大脑前额叶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李某的妻子除了失去一对眼球和身体多处淤伤外并无大碍，他脸上还有三只眼球，所以对日常生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只是他前天刚配的眼镜现在没法用了。下面是康源医疗的广告。新型胶囊，15岁以上的公民持有效身份证到附近的药店即可购买，15岁以下请在午夜3点到3点15分内前来购买。本产品原料未知，功效未知，副作用未知，但是谁能拒绝冒险呢？欢迎回到 A 岛电台新闻。本镇第一实验小学与第一实验中学今日开展了足球友谊赛，观众有约 5245.78 人，不过由于体育场的座位不够，在比赛正式开始前，观众因为座位问题大打出手，场面一度升级为械斗。赞助商康源医疗表示会妥善处理尸体，希望在场的观众都有购买医疗保险。比赛最终结果，一师中以2-15惜败一师小，无队员死亡。这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不过与一师小对抗确实有些难为一师中。国际足球协会早就看中了许多一师小足球队的队员，包括飞毛腿3号、帽子戏法4号、雷射眼6号、电锯魔7号、石斧生物10号、16号、蜘蛛19号和没有人问号。在节目的最后播报一则来自康源医疗的感谢信。
一师小足球队员们，
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今后康源医疗会继续赞助伊势晓的足球队。特别感谢师傅生物十号在比赛结束后帮忙对尸体进行处理。我们将同意你提出的换名字的要求，就叫师傅生物十三号如何？至于原来的十三号，他明天会遇到麻烦，没办法上学。以后十三号都没办法上学了。恭喜你，师傅生物十三号，康源医疗。
A 岛电台新闻，本镇第一实验小学与第一实验中学今日开展了足球友谊赛，观众仅有 52.69 人。体育场的座位分散坐着寥寥几位观众，在比赛正式开始前，观众们只是玩着手机，还有一些在睡觉。由于摄影师睡着了，所以比赛过程未被记录。比赛最终结果，伊师中以4-0大胜伊师小。你还期望小学生在高中生面前上演逆转吗？国际足球协会对此次比赛非常不满，这种以大欺小的行为毫无体育精神可言。如果伊师中的队员在比赛结束后还好意思举行庆祝派对的话，整个镇子的人都会为他们感到羞耻。气象台预测明天有雨，可能会对足球场上11个大坑的填补造成阻碍。家长们请注意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在坑里游泳。施工队已向池子里通电，请注意安全。下面是一则警局的通报。
小偷先生，不管你是谁，来警局偷东西可不是个好选择。你可能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不不不。在我们看到本应该不存在的13号照常上学时，我们就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准确来说是前晚。在此公安提醒各位，不要试图玩弄时间。小偷先生，我们会抓到你的。警局。
A 岛电台新闻。周女士报警称，她的丈夫自从前天早上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也打不通。她询问丈夫的公司，公司却说那天她丈夫并没有上班。周女士能想到的丈夫的朋友也没有人知道丈夫在哪。周女士称，她在丈夫失踪前两天曾因为她购物花了太多钱有过争吵。丈夫认为她没必要定制一副眼镜。在争吵之后，双方进入冷战。据悉，失踪者姓李，今年35岁，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邻居王先生告诉记者，李先生与周女士平常十分恩爱，几乎没见过他们争吵，他们的孩子也很懂事。出现这种情况，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王先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之前他在回家的路上曾碰到过李先生。当时李先生正在购买康源医疗新生产的胶囊，警方现已叫停了胶囊的售卖。偷偷告诉你们，听众们，你仍然可以在午夜3点到3点15分到康源医疗购买。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将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
警察先生，我们比你们想象的更加了解你们，不要再费力气调查录像了。用月亮的眼睛可以看到许多，但是看不到月之暗面。你们也不用花太多时间等间谍的消息，为了让机器启动，它已经变成了肉块。现在想必你们也发现了，倒退的时间是2天。昨天我吃饭的时候听到了你们发表的声明，结果因为笑得太厉害差点被饭呛死。这是你们离干掉我最近的一次。期待你们之后继续进行的滑稽秀。小偷先生。
A 岛电台新闻。不幸的消息，今天本台的麦克风坏了，这意味着听众们将无法从收音机里听到任何内容。不过今天的节目依旧继续。卫生部门发布了一则通知，请不要在今天喝矿泉水，请不要在今天喝矿泉水， 请不要在今天喝矿泉水，它会造成肢体增生。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喝了矿泉水，请寻找一把足够锋利的刀以及足够的止血用品，随时等待症状发作。你也可以选择康源医疗的上门服务，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以娴熟的手法与精湛的技术解决你的麻烦。你只需要付一点钱，也许还有一小块大脑。我希望大家都收到了这则消息，尽管我的麦克风坏了，不过你们会收到的，对吧？在你们入眠之后，潜意识会完成收音机的工作。感谢你们在梦中收听本电台，晚安，听众们。
本期小黑屋故事就到这里，如果你做了梦的话没有关系，
我会来把它吃掉的。我是小黑屋的墨，那我们
梦里再见了。
A 岛电台二，A 岛电台新闻。今天的新闻是桂泉湖溺亡事件，37人被发现溺死于桂泉湖，死者未发现有共同点。据警方调查，死亡时间为22点至22点30分，专家称可能是集体幻觉现象。稍等一下，听众朋友们。抱歉，刚才我错拿成了明天的新闻稿。不过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吧，毕竟剧透是不好的行为。A 岛电台新闻。今日桂泉湖发生溺亡事件，37人被发现溺死于桂泉湖，死者头部均有枪伤。据警方调查，死亡时间为22点至22点30分。初步排查他杀可能，专家称可能是集体幻觉现象。这不是本镇第一次发生的集体幻觉事件，在过去经常有居民表示会听到电台的新闻报道，尽管本镇并没有任何电台机构，他们尝试逆向追踪信号源，结果一无所获，至今也没有人找到这个电台的所在地。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欢迎给我们电台来信。已经到了六月，之前我们报道过的李女士仍然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房东表示会马上着手房间的清理，同时也欢迎有意向的租客搬来居住。这里风景优美，交通方便，来得早的话还可以享受到明天晚上的蘑菇宴聚会。但是请不要饲养宠物，任何种类的宠物都不行，包括你的宠物人类。A 岛电台新闻。警局频率发生器的异常已确定是内部人员所为。新警员小刘表示，由于自己操作失误，致使频率发生器的指数高了20个百分比，直接导致镇上的人们进入疯狂状态，并进行大肆破坏。警方表示，现已将频率发生器调至较低水平，以防止他们在看到自己啃得只剩一半的家庭成员时再次失控。在两天的疯狂之后，活下来的大家想必都已精疲力尽，今晚大家可以享受甜蜜的睡眠。虽然空气中的血腥味还没有消散，虽然房子还在着火，虽然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完毕，建议大家将身边的尸体捆紧，以防止他们对你造成伤害。警局已经将大路上的障碍清理完毕，以方便排队。明天早上9点开始，请所有人到警局接受治疗。不用怀疑治疗指的是什么，因为你们以前已经接受过无数次治疗了，只不过你们忘记了而已。所以大家请放心前往，你可以带着凳子和零食，以消磨无聊的等待时间。A 岛电台新闻。周女士称自己在爬山时看到了飞碟，她在空中以复杂的曲线飞行，期间还向山顶抛下了某个东西，最后飞碟发出一阵强光并消失。 经过254分钟的搜索，周女士在山顶发现了一个瓶子，在打开之后出现了一个精灵，并询问周女士三个愿望。周女士对许愿的内容保密，我们无法确定中央银行库存消失、公园里爬满章鱼、鸡蛋中出现人类胚胎是否与其愿望有关。人们对于鸡蛋中出现人类胚胎感到恐慌，他们表示不知道该如何烹饪这种食材。经过实验，赵奶奶表示鸡蛋中的人类胚胎和鸡肉的味道一样，只需按照鸡肉的做法料理即可。立岛电台新闻。警局表示任务已经完成，并发布了新的通缉令，通缉对象为荣光精神病院的刘夏，他没有参加前天警局举办的活动。在警员前往荣光精神病院搜查时，刘夏已逃离现场，在其床下发现了警局先前失窃的物品，基本可以确定刘夏为之前报道过的小偷。警方通过月亮发现他趁保全换班时从围墙的缝隙中逃跑，之后乘上一辆环卫车离开，环卫车的驾驶员为之前失踪的设计师李凯。经过搜索，该环卫车被发现遗弃在森林中，通缉对象已经逃逸，车后盛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满了肉块，警方已从肉块中找到卧底警员的 DNA。 因环卫车失窃，两条街道的核废料无法处理，只能堆积在路口，目前那里的放射值已经远超危险限度，不过那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因为那里的放射值从来没有低过。周女士称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竟然和恐怖分子在一起，这对她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打击，特别是在孩子处于蜕皮阶段时，失去了父亲的陪伴将会给孩子的童年留下巨大阴影。可怜的孩子。 A 岛电台新闻。检测到干扰。A 岛电台新闻。林女士称，今天她在窗边喝茶时，一名跳楼少女正在坠落。在少女到达林女士所在的七楼窗边时，她吓了一跳，并且暂停了时间。林女士称，她暂停了一天。在这一天里，她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了一遍，去商店拿了一些日用品和食物，把钱放到了收银员手边。回到家喝完茶，之后搬来椅子，在窗边观察这位少女。少女有着棕色的眼睛，表情很平静，白色裙子定格在飞舞的状态，看起来像一只白鸽。她的双脚光着，可能是自杀。林女士前往楼顶查看状况，发现楼顶也有一名少女，她定格在向围栏外面爬的姿势。林女士发现她有着棕色的眼睛，表情很平静，穿着白裙子，双脚光着，鞋子整齐地摆放在栏杆内侧。林女士感到很疑惑。她回到家中，桌子上放着几块零钱，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收银员写的，说她的钱给多了。林女士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着棕色的眼睛，表情很恐慌，穿着白色裙子。昨天报道的跳楼自杀消息有了新进展，警方调查显示死者非本镇人员。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死者所在楼层顶楼有一滩不明粘液在蠕动，粘液中有一双鞋，可能是死者留下的。警方在此楼层七楼发现了另一具尸体，死者姓林，女性，死亡时间为今天，死因不明。如果三天内尸体没人认领，警局将按照老方法对尸体进行处理。A 岛电台新闻。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窗户外面不知道是谁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们。如果你不想看见它的话，拉上窗帘即可。不过，不要逃避月亮的眼睛。当作它不存在，正常生活就好。有居民称，窗外的眼睛变成了红色。目前看来，这只是小部分现象。你可以尝试帮他滴眼药水。康源医疗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帮助保护视力。使用后失明率仅 183.96%。最新消息，请不要触摸窗外的眼睛。这些眼睛分泌的粘液具有腐蚀性，可透过皮肤直接溶解骨骼。最后，希望大家也不要触摸骨骼融化的人，他们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但是他们摸起来很恶心，就像是填满了脏器和血液的气球。 梦乐玩具公司已经派遣技术人员对受害者进行研究，他们试图制造一款具有相同触感的抱枕。该产品将使用皮肤、内脏、血液等原料，相信这款新产品可以有效帮助刚开始独自睡觉的孩子们。A 岛电台新闻。今日本镇有某样东西消失了，发现这件事的人是图书馆值班员黄女士。她称自己在进行检查旧报纸工作时，发现书里的内容有异常。刚开始她以为这是某些人的恶作剧，接着她对图书馆里的书逐本进行检查，之后她确信所有书里都缺少了某种东西。她试图补上书中缺失的部分，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想起到底缺少了什么。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这对生活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确实会让人很难受。俗话说，越是去寻找反而越是找不到。也许等我们不再介意这件事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来这个找不到东西是什么。
A 岛电台新闻。近日本镇的人类和电台播报员全部不自愿地参加了梦乐玩具公司筹划的脱离现实一日游。我这只舍利对目前情况深表遗憾，恐怕今天你们这群幽灵失去了唯一的娱乐措施，气得坟墓都在发抖。我有一个趁镇里没人现在就把月亮夺取下来的英明决定。如果有那个意愿，请将您的电台旋扭扭到149贝塔1赫兹，收听我们的秘密计划。也许我们会激动地发现康源医疗让人起死回生的秘密。等等，别告诉我你还想从坟墓里爬起来。
今日的电台新闻实际并没有启动，切记，除了播报员，没人可以启动电台。快把你的脑子调到指定频率。A 岛电台新闻。本台已检测到信号干扰来源，某不明组织从149贝塔1赫兹对本电台进行信号干扰，篡改本台传播内容，似乎是在向潜伏着的组织成员传递讯号。但是说真的，用错别字传递信息是不是有些太过老套了呢？联客交通声明，其公司并未提供马车服务。近日一些居民举报了联客交通，他们称在乘坐带有联客交通标识的马车时，马车并未将他们送往目的地，而是将他们带到了桂泉湖边，之后马车便消解在雾气之中。交通摄像显示，乘客们提到的马车由四匹马和一个车厢组成，额定载客 36.21 人，四匹马全为黑色且没有头部，这可能是导致马车找不到正确路线的原因。目前已有 30.44% 的乘客死亡，死因为上班迟到。A 岛电台新闻。运营商表示网络问题还在紧急修复，预计明天上午可以完成修复工作。今天全镇网络停止服务，这对大家的生活并不会造成很大影响，设定好的程序会照常工作。你依然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查看新闻，或者使用通讯软件与你的朋友聊天。有群众称自己的手机中了病毒，黄先生说今天自己在使用手机时发现手机里多了一个软件，而他并没有主动下载过此软件。该软件称可以识别出用户手机通讯录中的机器人。警局提醒，如果你的手机里有此软件，不要使用，立即卸载。若警员发现有人私自使用并传播此软件，请小心你亲人与朋友的生命安全。没人希望自己发送的消息没有回复，但是在本镇，你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给你的通讯录成员发送问候吧。你无论如何都会收到回复，不管他们是在忙着工作、学习制作松饼、修剪手臂、失踪、死亡，你都会收到回复的。 即使没有网络。请不要尝试找出你通讯录中的机器人，这只会带来歧视。更何况，你无法找出生活中的机器人。机器人也许是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的爱人，也许是你自己。你不会希望被歧视的吧？立岛电台新闻。本镇中心发生爆炸，导致大规模地陷。在地下发现了老鼠、蟑螂和人类活动的痕迹。警方表示对此次事件负责。警方此次作战迅猛，行动干脆。为了防止消息泄露，在炸弹引爆前未通知任何居民进行避难，成功捣毁恐怖分子的窝点。目前尚未发现通缉中的两名恐怖分子的尸体，疑似在逃。好消息，虽然本镇损失了 39.99% 的人口，康源医疗保证会全力以赴，从明日起将陆续有新朋友搬入本镇。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警员在恐怖分子的地下窝点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信号干扰仪，由于爆炸的冲击，该干扰仪已损坏。警员还发现窝点中有多处举行祭祀的痕迹，恐怖分子可能迷信于某一邪教。是实验小学里的食人教吗？是万有百货里的性糜烂教吗？还是脑损伤疗养院里的基督教呢？警方正在调查中。A 岛电台新闻。夏先生从剧院回家后就怪事不断，在墓园里听见坟墓中传出歌声，睡觉时看到窗外有一双悬空的眼睛，不认识的波斯人和他打招呼。一名男子被发现吊死在其工作场所，这不是绳子第一次杀人，由于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绳子已被执行死刑。两名老板被勒索，他们不得不向空气发放工资，以感谢他为员工得以正常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一位女士嗓子里跳出癞蛤蟆，她在唱歌时造成多人死亡，死因为高空坠物，那个吊灯就算沾上了血依然很高贵。夏先生的哥哥被发现溺死于贵泉湖，这只是个意外。警员发现贵泉湖下部和镇中心地下的恐怖分子窝点连通，淹水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希望我们的床下没有埋着炸药。一直支持本电台的老听众朋友，还有刚回到本镇的新朋友们，晚安。 A 岛电台剧场。
交警走过来敲了敲我的车窗。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这么晚了还要上班呢？
我把证件递给他。
嗨，责任嘛。不过这两天确实忙得很，镇中心是主干道枢纽，这儿一回，全镇的车都堵成一团了。
有恐怖分子的消息了吗？
别提了，跑没影了。啊，没问题，一路平安。
哎，等一下。
我叫住打算离开的交警，伸手从手套箱里拿出一根棒棒糖。
给，你们工作辛苦，这算是一点心意。
他笑着摆了摆手。
哎，不不不，这是我们责任嘛。拿这份钱，就干这份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群众的东西，咱可不能收。
我给他说了个故事。
发生爆炸的时候，我女儿坐的校车被波及到了，校车被炸飞到天上，落地之后又滚了好几圈，光看就知道车里面的人已经没救了。但是有一名交警没有放弃，他冒着危险冲向校车，从破碎的窗户拉出来好几个孩子，有的快要死了，有的已经死了。我女儿被他救出来的时候还有意识，他和我说要谢谢交警叔叔，把他最喜欢的棒棒糖送给叔叔作为答谢。三个小时之后，我握着他的手眼睁睁看他离开了。
内脏破裂，大出血。
我哽咽了一下，他想安慰我，但终归是什么话都没说出口，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所以我想，你愿意接受这个糖的话，他应该会高兴的。
这一次，他没有拒绝。我开车离开。
不要放弃，生活还有希望。
他从后面对我喊道。
A 岛电台新闻。今日，一名交警死于氰化物中毒。A 岛电台剧场。
同学和老师都喜欢我，我的同桌讨厌我。虽然我们是同桌，但我和他说过的话屈指可数，他甚至不愿意看我一眼。我曾经问他，是不是我对他做过什么，他只是把头转向别处，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就算是我借给他笔记或者作业，他都不会跟我说一声谢谢。我不会自讨没趣地招惹他，可悲的是，每一次换座位，他总是我的同桌。日子就这样持续着，直到那天老师说服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他的尸体是在爆炸的废墟中发现的，他的家人把他的笔记本给了我，里面记载了所有他没说出口的话。我这才反应过来，在我的刀割开他的颈动脉，他生命流逝之时，那句谢谢并不是我的错觉。距离那天爆炸也有些日子了，镇子在重建，新的居民在搬进来。我的新邻居讨厌我，他的脖子上有着和我同桌相同的痣。
本期小黑屋故事就到这里，如果你做噩梦的话，没有关系，
我会来把它吃掉的。我是小黑屋的墨，那我们
梦里再见了。
A 岛电台零。A 岛电台新闻。镇中心的重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由于缺少建筑材料，一些无法处理的尸体被用作地基，警方拒绝回应将犯人活埋以减少财政支出的质疑。公园里建造了三座警长雕像，以赞扬其对恐怖分子的有效打击。目前尚未从这些雕像上检测出放射性，不过还是请游客们不要靠近他们，因为从雕像里检测到了生命迹象。棱镜教会称将于明天为此次事件的遇难者举行弥撒，无论你是否为教徒均可前往参加。请带上花束、粉末和梦乐公司出版的器官大亨卡牌。在卡牌游戏结束后，教会将播放摩登时代重制版。据悉，该重制版为影片进行了上色和配音，并且删减了所有卓别林的镜头。A 岛电台地理。本镇的自来水源完全由贵泉湖提供，除了正常的沉淀、过滤、消毒等工序之外，在运输线路上还会给水播放古典乐以保持水味甘甜。棱镜教会会每天为水祈福，通过加入更强大的灵魂，消除贵泉湖中残破的灵魂。贵泉湖的湖水来自郊外的风暴区，据说曾经有居民求雨时贡献了过量的祭品，从此以后那里的闪电风暴就没有停过。风暴区受到众多探险家们的喜爱，不过到目前为止，探险家对该地区的评分仍然是零，因为去过那的人都没有回来过， 除了汇聚在桂泉湖的顺流而下的尸体。
哎，最近都比较清闲的。
别没事找事了，坐着领工资不好吗？
你这话说的，就算没事发生也要保持警惕不是？万一有情况，你这状态我可不敢把屁股交给你。
你放心吧，有情况我第一时间朝你屁股来一脚。
你们俩别吵，我这儿还有一堆文件没编辑呢。
好好好，你职位大，听你的。
你这小子嘴欠的。
别闹了，外面来了个女的，我去查验一下。哎，小胡，不厚道啊，来男的你就打发我去，来女的你就亲自动身了。
你想去我也没拦着你啊。
走走走，一起一起行了吧。
小胡和小孙两位年轻人在镇公安部担任警员，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然而在没有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记录里的角色了。
A Island Record。 外面的女人戴着遮阳帽和墨镜，背着一个书包，看见两人过来了，她便朝他们大喊，
警察同志，我想报案，我家娃娃在我买菜时走丢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求你们帮帮我吧，我就他一个娃娃，他丢了我也活不下去了。
大姐您别着急，您有麻烦我们肯定会帮，你先平复一下心情，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情况，方便我们搜寻工作开展。
小胡给小孙使了个眼色，
啊，对，大姐你放心，找人我们最专业了，请先让我们检查一下你的物品，之后来里边说。
女人拿下墨镜抹了一把眼泪，把包递给小孙。小胡用金属探测仪给女人过了一遍。
没问题。等一下，大姐，包里这袋是什么呀？
那是一包蘑菇，刚才在菜市场买的，我家娃娃最喜欢吃我烧的蘑菇汤了，你们一定要找到他呀。
小孙也用金属探测仪过了一遍包，没发现可疑物品，便把包还给女人。
大姐你别慌，先进来，我们这就叫人来，情况一了解清楚我们立刻出动。
三人走进公安部，小胡给女人做笔录，小孙前往监控室调月球监视器的录像。
大姐，说一下你和孩子的姓名，孩子走丢时候的地点，还有体貌特征。
我叫李梅，娃娃叫张乐乐，他今天说想喝蘑菇汤，我知道镇西边的蘑菇新鲜，就带他去那边菜市场买菜，我和老板还价呢，一个不注意回头孩子就丢了。
说着李梅又捂着脸哭了起来。小胡透过耳机向小孙说明情况，让他查询镇西菜市场的录像。
李女士，你别担心，我们已经在查录像了，请你详细的描述一下孩子的体格、服装之类的信息，方便我们锁定目标。
李梅猛抬起头，双手紧紧抓住小胡的手。
可以让我去看看录像吗？ 我家娃娃我认得快，只要在画面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好意思李女士，监控室属于机密。
小胡突然停住了嘴，耳机里传来小孙的声音，
小心控制住他，查到录像了，他不是从菜市场来的。
小胡立刻从身后掏出枪，将枪口对准李梅。
不许动，全身伏地，双手抱头，双腿交叉。
李梅试图反抗，他将包朝着小胡的手甩去，小胡朝左倾斜闪避，又向前一个侧踹，将李梅踢倒在地。
再次警告，放弃抵抗。
李梅将手伸入包内，小胡一枪打爆了李梅的头，包里的蘑菇被李梅扯出，散落一地。小孙这时也赶下来，当他看到地上和墙上的脑浆后，他又朝厕所直冲了过去。小孙在厕所里吐了一番，在洗手池狠狠冲了一把脸，他打算出去，脚刚踏出厕所，又退回来了。他戴上耳机呼叫小胡。
小胡，我决定先在厕所待着，等外面清理干净了再出去。
没人应答。就在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尖叫声， 接着是几声枪响，警铃也随之响了起来。小孙怒骂了一声，拔出枪冲了出去。他在赶到大厅时，李梅的尸体依旧躺在地下，还有其他几具警员的尸体胡乱地摆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到小胡的身影。地上一道血迹通向电梯，此时电梯正在上升。小孙用耳机再次呼叫小胡，依然没有回答。电梯停在了警长所在的那一层，接着飞速下降。小孙赶忙向后跑，电梯坠落的轰响震得整个建筑都在抖动。小孙冲进烟雾，找到楼梯之后向楼顶跑去。等小孙到达顶楼的时候，地上满是警员的尸体，许多像是被野兽撕咬一般残破不堪，剩下的是被枪杀死的。警长正端着枪挨个打爆尸体的头，要不是胃已经空了，小孙一定会当场吐出来。
警长，你没事吧？
如你所见，这情况很明显不像没事，不过我没受伤。
他在打爆了最后一个尸体的头后，把枪对准了小孙。
你呢？你没事吗？
小孙举起双手。
大厅里警员都死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电梯已经不能用了，我从楼梯上来的，没有遇到敌人。
看样子是。给我说一下大厅的情况。
警长丢下枪，小孙把他所知道的全说了出来。
我知道了，来我办公室。
小孙跟着警长进了房间，警长从保险柜中拿出一个黑色的机器，然后他把旋钮转了一圈。
你来按一下这个按钮。
是。
小孙走上前按下黑色机器上的按钮。
行动。
耳机里传来声音，狙击手扣下扳机，一枪打爆了李梅的头。
戴好防毒面具，把肉块投进房间，小心别让孢子扩散。
怎么样，有反应吗？
肉块逐渐活跃，他现在在吞噬尸体，是受孢子的影响吗？
很危险的，等他吃完就把它处理掉吧。
狙击手确认击杀肉块，
蘑菇也处理掉。
明白，突击队进入。肉块没死，我方一名警员受伤，扫射。
确认肉块死亡，已完成对孢子扩散的抑制，撤退。
老王，没暴露吧？
没有，多亏了你。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有力的伙伴。你怎么知道警方有行动的？
我的脑波免疫重置器，所以我都记得。这玩意儿太棘手了，必须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找回来了吗？
没有。
他妈的，
主教不该说这种话。
放你娘的屁，老子爱说什么说什么。
是是是。
有补救措施吗？
没有。
这么重要的事儿，连个后备方案都没有。
一个月30来个人的消耗，对镇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关键还不能回收利用。
管他妈的，现在就动手杀他30个人回来。
就算有原料，也来不及做成成品。
警局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连客交通说，丢了不止一辆车。有人同时让3辆公交车，从月球监视器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唉，这事儿谁能办得到啊？
我们派的人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
你听到他在吼了吗？
听到了。
全他妈完了。
棱镜教会的主教守着小镇秘密的傀儡，一个可怜人，在他的记录中只有怪兽和外星人登场。
A Island Record。 小季喝了一口饮料，然后用机关枪把他轰成了渣。
这就是马尿，只有你喝过马尿，为什么要执着于低等生物的排泄物呢？起码羊尿就很爽口。
小渣没有搭理他，他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你打算摆弄那群鼻涕虫到什么时候？他们是人类，没什么区别。不，区别很大。你看这个个体，他已经死了。
小季走进实验台，名为人类的生物被精密的仪器切分开，整齐地摆放着。
就算我是外行，我也看得出来他死了。你把他拆得像块破抹布。不，我不是指这个。他死过很多次。
小扎指着实验台上的人体零件。
一处致命洞穿伤，三处内脏损伤，头部至少经过一次完全修理。不止这些，他的脑部突触排列的十分复杂，我不知道为何他还能保持理性和正常生活，就连我们的技术也无法分析。最关键的是这个，他体内有着某种生物的细胞，而且没和他的身体发生排异反应。
你是说他多次死而复生，还在体内养了只恐龙？挺酷的，至少我只能死一次。
这很有科研价值，一旦成功，我们将可以突破寿命的界限。不过可惜的是，他们的科学体系与我们完全不同，要解析实在说不上容易。
那直接问他们不就好了？
小扎看着公交车里关着的人类，他们在瑟瑟发抖。
我试过，他们自己也不了解。他们把这门技术作为一种神秘学和宗教祭祀结合的产物，成果就是这个。
小扎递给小鸡一个黑色立方体盒子。小鸡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有意思，这群人类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是人类。你有办法解开它吗？
只是打开盖子的话，有手就可以。不过关键的是它的运作原理。这玩意儿可不只能延长寿命啊，它可能会成为我们跃迁技术的突破口。你已经发现什么了，对吧？
是的，它和那个人类体内未知生物的细胞有共鸣。
把细胞样本给我，我来扫描一下这块地方进行匹配。
要花多久？
已经结束了，没找到匹配项。
那就只能从祭祀入手了，去教堂调查吧。这是生物吗？怪不得匹配不到细胞。
失算了，我们控制不住它。
这个镇子已经毁了，时间和空间完全错乱了。
这样下去，我们也会受到波及的。
那个祭祀盒子呢？去找出来。
现在的这种情况，你觉得它会有用吗？
好过没有。
好一个周末啊。
怎么？
没听昨晚电台吗？要你把门窗都封起来。
你难道时间又重置了？我们死了谁？
几乎都死了。
发生了什么？
出现一怪兽毁了镇子，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动了。
我重置了一下时间，现在就会一头雾水，在外头把怪兽往回搬呢。
你重置的时间？
托了这怪兽的福，昨天全镇都乱七八糟的，我把这玩意儿搞到手了。
那这怪兽怎么没重置啊？
这重置装置使用后位置也没变呀。这俩玩意儿都不能按常理算。但是无所谓了，现在警察没了重置器，咱们的努力也不会白费了。
这就是马尿。
闭嘴小渣，你根本没喝过马尿。
那又如何？你打算摆弄那个破烂到什么时候？
他们是记录装置。
没什么区别。
不，区别很大。跃迁系统的时间记录装置显示，我们欠了一天的时间债。
你感觉到时间的异常了吗？
没有。
也许那个黑盒子的消失和这件事有关。
叽叽和渣渣在宇宙中探索的两个冒险家，在他们玩弄笼中鸟时，没有发现自己也已经走进了记录。
A island record。
这东西是资讯生物，但是它和这些人类的细胞结合了，所以有了实体。
小渣看着怪物眼中反射出来的自己，他不知道怪物现在是否有意识，或者只是他懒得动。
我们之所以扫描不到它的细胞，是因为它的细胞和人类相同，但是这些细胞增殖成组织之后，表现出了资讯生物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怪物相当于一个脑。没错，它可以和人类的脑共鸣并传递资讯，只需要把尸体修复，再用它的细胞唤醒大脑，就完成了一次复活。我们的时间站可能也是资讯生物的时间装置造成的。
小季感到背脊一阵发凉。
你真的觉得会有这种高级生物的存在？很遗憾，看来我们对宇宙还是一无所知。人类是靠什么控制住它的？这群栅栏里的猪，如果知道方法的话，我们还有和他们对抗的资本。
就目前来说，是某种祭祀。
你在开玩笑吗？我们要派魔法师坐着歼星舰向敌人念咒语？
就目前来说，那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关键是人类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祭祀是怎么生效的，只知道原料是30个人类原生的。
那我们的突破点就只能在他身上了。
没错，这是你的专长了，去分析他的信号。虽然他现在被束缚起来了，但是并不彻底，他的资讯在向外发射，是资讯就能找出屏蔽和利用的方法。
小渣，我完全搞不懂。
看出来了，你试过把增幅器关闭吗？
我早就关了。
这些眼睛要什么时候才能消失？
等他累了的时候吧。
没想到他的细胞可以靠信号增殖。
如果和资讯生物打起来，我们能赢吗？
一点希望都没有。这群人类根本不是永生，他们都被奴役了。你看，他们只要一碰到那些眼睛，体内的细胞就会被增幅，变成和他一样的形态。
真恶心。
是啊，我宁愿喝马尿。
A 岛电台新闻。大家都喜欢狗狗，镇子上有许多可爱的狗狗，但是请不要随意给流浪狗喂食，这会让警察们为尸体鉴定而烦恼。请爱护自己的身体，也不要把遗弃的孩子喂给狗狗，他们已经开始主动狩猎人类幼儿作为食物了。你是否有在饲养大型宠物犬呢？请拴好绳子，以免它找到机会进行反抗。你知道的，低等生物总是无法认清自己的处境，他们总是会以为自己仍然是人类。晚安，听众朋友们，晚安。A 岛电台新闻。你注意过路边的回收桶吗？如果你发现路边回收桶的位置变了，为了你的安全，请不要在深夜靠近它。如果你看到回收桶里有新鲜的肾脏，永远不要试图把它取出来。你应该听说过捕蝇草这种植物，但是捕蝇草不会向你的体内释放寄生虫。虫卵在人体内孵化只需要3天。环卫工人会帮你把仅存的肾脏丢进回收桶。如果你觉得他们的服务不错，那就给他们5星好评吧。想要下载软件，请拨打政府热线寻求下载链接。如果你毁坏了回收桶，抱歉，市民们，你将会因为破坏公务罪被逮捕。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出狱过，从来没有。希望狱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悔改。狱外的人，难道你们以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吗？悔改吧。听众朋友们，晚安。
本期小黑屋故事就到这里，如果你做噩梦的话，没有关系，
我会来把它吃掉的。我是小黑屋的墨，
那我们
梦里再见了。